我们一起的先看一段的经文啊，因为今天要看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就请啊，对不起。好，现在可以吗？现在也没有。好，那就请黄牧师帮我把它打印出来。因为字体也比较小一点，那我就来念好了。我是从第十二节，然后念到第十七节。那我们就是从撒母耳上的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我们一起的听神的话语。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奈。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凡是有人献祭，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三次的叉，把叉子插入煎盘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叉子插上来的，祭司都拿去。所有到示罗的以色列人祭司都是这样待他们。还有，在焚烧自由之前，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因为他不会向你要煮过的肉，但要生的。如果那人对仆人说，你必须先把自由焚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他就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否则的话我就会把他抢去。这样那两个年轻人就在耶和华的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而且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我们明白了之后，也靠着你圣灵的加的力量，我们能够把它实现落实实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一起的来读你的话语，来聆听你要我们所听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还家里面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那有一次大儿子问我，那可不可以跟我去楼下，我们在中西部的时候都有 basement， 去楼下打乒乓球。那我的回答就是不，我现在不想玩。然后他的回答就是，你总是这样说的。那如果那个时候我家的老二在场的话，在我还没有开口回答之前，他就一定的会说，他说爸一定说不的， He's always going to say no。 当然为了公平起见的话，他们的确是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这一些负面的经历是往往存留在孩子们的记忆的里面。只要你一两次说 no 的话，他就会说你总是说 no， 你总是不跟他们玩。因此也导致我有时候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去世之后，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在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如何的谈论他们的父亲呢？是不是？想一想，这是一个蛮有点蛮可怕的一种念头，是不是？我的孩子们会不会在那里说，他总是说不，或者他总是说，哎呀，今天好累啊，不想玩了，是不是？他们会怎么样记得我呢？当然，现在孩子都长大了，那我也松了一口气那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父亲节。那你们都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到处都是在歌颂母亲如何的伟大，母亲如何的牺牲。然后在那个时刻，大概有都会被人提起那一首慈母手中线的那一首的诗，是不是啊？父亲节呢？我问一下，在国内的一些教会，昨天早上我问他们一下。有没有父亲节你们教会？他说有了，就是马马虎虎的过去了。母亲节不一样了，母亲节又买花，又在那里歌颂称赞做母亲的。父亲呢，什么都没有做好的，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所以一年复一年，就是不停的在那里教训父亲。刚才聚会开始之前，跟几个弟兄谈话。我们说好吧，今天我们来了，来领又要听训话了。今天 所以做爸爸的都知道，今天来教会的话，一定是被训一顿的，是不是？今天早上一打开电脑，我的手板机一看到的有一个 headline 这样子的说，做父亲的千万要记得教导孩子的四件事。从来没有在母亲节你看见这种的文章，母亲一定要记住教导孩子的四件，没有，只有爸爸要这样子的做，是不是？但是我自己也深深的体会到，在这21世纪要做一个父亲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相信比我以前，比我年轻点的时候，今天要做父亲的话是更加的难。在工作地方的压力，是不是？那今天的压力比20年、30年前那种的压力是多了不晓得多少倍。不但是如此，你在家里面，大家都要求你做一个好丈夫，是不是？不单只要做一个好丈夫，你在电视上所看的广告也好，任何的类型的媒体的，都在那里讲要做一个超人的父亲，是不是？那你就是跟这些超人爸爸在比，是不是？那种的压力真的是很难能够不在其中的很难体会，也导致我们有时候做父亲的，我是觉得特别在这一个时代，年轻一点的做父亲，到处都在寻找一些好的工具，我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学习到做最好的一个爸爸，是都在找这些的捷径。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本来是很不想在那里训话的，但是觉得好像也习惯了，不训也不行，而且大概你们也都听惯了，不被骂一顿的话又觉得不过瘾，是不是？不过想用另外的一个，可能大家可能你也知道的，就是另外的一点的模式来介绍圣经里面的一位父亲，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我想我们很少听过说，以利这个爸爸我们要怎么样效法他，是不是？我们大概没有人太敢碰这一个父亲的。在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那你看的时候给你看见的是这个有一个祭，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他有两个儿子。以利是以色列国的祭司，在那一个时候唯一的一个大祭司，他是在会幕里工作。你要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就是一个会幕，然后在那里接受百姓奉献给神的祭物，并且呢为他们向神献上祷告，这就是祭司的一个工作。他有两个儿子也在会幕里面在帮手，在帮手的意思也是就是在那里学习做祭司，等到有一天他们能够也成为以色列国的祭司。那这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呢？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资料，是不是？在第2章的第12节这里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无赖。哎呀，你看了这一句话，你这不知道是笑呢还是怎么样啊？一开始就简单的就他有两个儿子是无赖，我们很少会这样子介绍人的，是不是？但是一开始就说有两个儿子是无赖，无赖被用来描写这两个人。后来无赖这两个字啊，无赖这两个字是用来做撒旦的名字，就是象征做一切的邪恶。所以一开始就在介绍以利这个祭司有两个儿子是无赖，是象征做一切的邪恶。然后在下面说他们不尊重耶和华，意思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跟神没有任何的连接，没有跟神有任何的交往，在生命里面没有神，他们自己是神，在那里任意妄为。而且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这里描写他们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在利未记讲得非常的清楚，献祭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什么呢？他们不理会当时那些的规矩，凡是有人献祭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3次的叉，把叉子插入这个煎盘里面或者鼎里或者这一个釜里或者锅里，然后插上来的他们就拿去了。 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待他们。按照旧约利未记和律法里面所的描写的规条，这里所讲的这一种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在十五、十六节这里还有说，他说还有不单只刚刚那个样子，还有在焚烧脂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祭司交给祭司烧烤吧，因为他不会让你 要那些煮过的肉，但是要生的。那如果那个仆人说必须先把脂油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拿去的话，他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不然的我要抢。脂油在他们的传统里面，在按照利未记的记载，这是最好的一个部分，而且最好的是用来烧了，把它奉献给神的，叫做清香的那一个祭，这个脂油是最好的部分。但是祭司的这两个儿子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知道他们要的就是要这最好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的开玩笑，今天人说哎呀不能够吃太这种脂油啊，吃牛排的话啊，这些把它烧掉了。然后我们的一些朋友说这个是最好的部分，神都喜欢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也应该要喜欢一点是吧。好，祭司的两个儿子就是以利的儿子，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硬要的是要自由，这好的这一部分明显的抵触了旧约的律法。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总括他们的行为，这样就是按照刚才所做的这些的事情，这两个青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这是违背神的一个很大的罪。但是不单止如此，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第二十二节，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以利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他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侍应的妇女同进，这些妇女可能是在会幕里做一些的出工，但是以利的儿子与他们有淫乱的行为，污秽了神的居所。所以在这里你所看见的一个的图画是什么？是以利这一个做父亲的，他也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就跟他所代表的是完全是相反的。在撒母耳上的第四章，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的这个悲惨的结局，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同一天死亡了。那我们在今天我们要问的，或者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以利生平的时候，我们都要问的，那这一个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关于这一个家庭的资料，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那一番的对话，我们可以稍微推测一下到底是有哪些的事情发生了。当然你也注意到在这里没有提到母亲，大概已经过世了，以利可以是算是一个单亲。从对以利的对话和对以利的谈话，神是向以利要一个交代，要以利对儿子们的行为要负一个责任。就如中文的那一个成语，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就子不教父之过，是不是这一句话我们熟悉的？那我就是用子不教父之过，我把它稍微换一下的，就是说子有错，那谁之过呢？是不是在这里？当然了，我们都很快的都做了结论，就是爸爸，是不是？那估计你不要这样的快来做这个结论，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故事，这从这一个的家庭的里面，以利跟他儿子的关系里面，我们要看一下神要我们学习的什么功课。在这里我想顺便的提一下，当我们看圣经人物的时候，无论是在旧约的也好，新约的也好，有两个层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层面就是神学的层面，就是说从这一个人的故事里面，他的生平，我们如何看见神的那一个作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叫做道德的层面。 就是从他们的生命里、生平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模仿效法的榜样？在有些的经文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正面的一些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好看的是一个负面的，就是从他的生命里有哪些，从负面的角度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在一般的场合的里面，神学的那一个意义、那一个真理一定要超越过这个道德的层面，但是在今天因为是父亲节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一个道德的这个层面。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做父亲的要知道自己的儿自己的孩子，知道也好，就用知道用认识都可以。在以利年老的时候，他和两个孩子有一番的对话，可能在这里给我们稍微看见一下这一个家庭的特色。在第二章的第22-24节，他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然后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的侍应的妇女同进。以利就对孩子们说，我亲自从众民那里听见了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要这样，因为我听见的这消息都是不好的，你们是耶和华的子民，违背了律法。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听这个动词出现了三次，而且你也大概也注意到以利亚是怎么样，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有关他儿子的事。但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和他的儿子都是在一个会幕那里服侍，因为只有一个会幕，是不是照理来说的话应该是每天见面，听这一个字应该是用知道来代替的，是不是？以利亚以利知道，以利他可是我知道，我知道，他应该用自己的双眼看见知道儿子的罪行，但是这里我们注意的，他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见的。他对两个儿子的认识是透过所谓的第二手资料，是别人告诉他的，然后他听见了。那或者我们就会问的，那以利，这些年来你在哪呢？好几年前，每天晚上10点钟，在电视里面都有一个广告，就说现在是10点钟，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吗？如果以那一个广告来做背景的话，以利好像蛮明显的他不知道，是不是？他是要从别人那里知道孩子们对神的那个祭物的那种的不尊敬，他从别人那里他知道，他听见他儿子们过着一个淫乱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知不知道孩子读几年级啊？当然你会说，哎，这个小儿科，是不是？但是如果父母都在的话，如果都站在一起，如果我问你孩子读几年级，老大几年级，大概一般我们的经历是母亲很快的就会说出来，父亲会稍微想想，对对对对，是不是稍微慢一点。当然了，小孩子的分数我们做爸爸的知道很清楚，是不是？那我们知不知道孩子的属灵的状况，他们道德的状况是如何呢？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我们不敢去问，是不是？而且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也不想知道，因为怕，是不是？怕不好的事情，怕听见不好的事，怕知道不好的事，不想。在过去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经常看见我们做父母的要从教会的青少年牧师或者主日学的老师那里知道孩子的状况，那非常好的一种的平台，让教会的青少年牧师跟家长有些的谈话，跟谈谈孩子的情况。那如果讲的你的孩子最近都是非常好啊，很优秀等等等等，他也很帮助人，很有爱心啊，我们做父母的非常的高兴，满面笑容，是不是？信心窒息。 但如果是负面的，说你这个孩子最近好像跟经常跟人吵架等等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感觉到好像我被人侵犯一样的，然后我做父母的，特别有时候我们做父亲的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情绪出来了，要在那里自我辩护，我的孩子绝不会做这种事的。只是你做老师的，你做这青少年牧师，在哪些地方你没有做好，你没有注意到的，是不是？我们会很容易的将责任通通都推在对方的身上，有青少年牧师的推在青少年牧师身上，主日学老师推在主日学老师的身上。如果没有青少年牧师，也没有主日学老师的话，那我们说都是教会不好，没有好好的把我孩子教他，是不是？你们没有好好的管教我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教会的青少年牧师，也教会的一些主日学的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孩子的状况，需要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在那短短的几个钟头之内，一个礼拜几个小时内对孩子的认识和了解。但是会不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做父亲的，我相信当然也包括母亲在内，也要第一手的知道我们孩子的状况，是不是？知道一下他们心灵他们道德的处境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当然要做到这一点， 你和我必须的要用时间来跟他们谈话，来聆听他们说的话语。有一个父亲下班回家，然后问他的儿子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啊，都会问孩子典型的回答。我相信每一个孩子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新的，没有什么事，是 nothing nothing nothing。但是这一天，这一个爸爸体会到有些的不对劲，然后他也没有再跟孩子追问，对孩子追问下去。然后过了一下，他就跟孩子说，让我们去外面投几个球吧，他们都蛮喜欢打篮球的，好吗？我们去外面打几个，玩几个球。然后在玩的过程里面，打球的过程里面，孩子就开始跟爸爸说今天在学校所发生的事情，他和一个同学在争吵，然后打了一场仗，只是为了要制造一个孩子能够讲话的机会，而不是说我现在有时间了，你来跟我谈话。不不不，那样的话你大概会发现大部分都行不通的。你要知道你孩子在哪一个时候是最容易跟他谈话，他最容易的，他把自己的内心，把他的思想，把他敞开来跟你谈的，往往就是在他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寻找到那一个谈话的那一个的时刻，来到他们那边和他们一起做他们想喜欢做的事情，可以这样可以促进我们和他们的沟通，更多的认识，也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要学习聆听一下孩子的话语。好像我想这个都是很多年前，我想起我的儿子的棒球队在最后的冠军赛输掉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在睡觉之前，让我们记得他是这样的祷告，他说，求神帮助我从这一次的输球能够学到功课。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那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有数，就开始体会到这一个孩子慢慢开始在培育这个对属灵事情的那一种的敏锐，是不是？你不需要在那里问问问，有时候你多听一下，听他的表达，他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孩子长大了之后，大概你也很想知道一下他们的属灵的状况，你大概也会知道，当我们的孩子在某一个时期的时候，你越问的话他越不告诉你，是不是？那一种的反抗的心态都会存在的，是不是？我想就算我自己做了牧师之后，我当我爸爸很想知道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反抗，你越想知道我就越不想告诉你，他总很想知道我每一天做什么，但是我都是大人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的反抗，是不是？当然父亲是出于好心，但是我们人就是人，是不是？但是让我们来留心听。我也很关心我孩子大了然后开始在做事的时候，他属灵的状况怎么样。 但我知道，如果我直接问他的话，我大概得不到任何的答案。但是有一次在谈话的时候，我说："你刚从，你去哪了？"他说："哦，我今天刚从 Chinatown 回来，在纽约城。"我说："哦，你又去 Chinatown 了？"哦，他说："是。"他说："我刚从那边教了英文回来。"我说："你教了英文？你在哪里教英文？"哦，他说："我是在纽约那个号角，应该是号角啊。"那你这样，我说啊，号角。那如果我一早介绍号角给他的话，大概他一定会反抗。我听见啊，我心里面很高兴，我心里面有数，是不是？我不需要再追问下去。是我们听听他们的一句两句，我们心里面知道一下。今日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认识、知道自己的孩子。除了孩子的功课忙，我们的工作也忙。教会的服侍，又现在又加上了大人小孩子用在手机上的时间，是不是？结果虽然在一个家庭里面都变成陌生人了，是不是？没有机会在那里好好的有些的沟通。我实际上去感受到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他立刻能够知道哪一个乐器走了音，是不是？同样，我们做父亲的也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要认识他。不但如此，下面的还有一点我们要看的，做孩子的榜样。以利和两个孩子谈完话之后，然后有一个先知来到他这里，第27节是一段经文。有一位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轻视我所吩咐要为我居所献上的祭牲和礼物呢？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用我的子民以色列所献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呢？"透过这一个神人，这个先知，神在那里责备以利听了儿子们的话，他们犯了错，他们不应该将百姓奉献给神的祭物拿过来然后给以利。但是以利接受了，以利也吃了，不是单单偶然一次的事情，乃是一个经常固定的一件事。然后当以利死的时候，圣经怎么样在描写这个状况？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年老体重，因他吃了儿子们给他的那些的肉，那些的脂油，在那里，这里的这句话在那里养肥自己。他本应该教导儿子们怎么样做一个祭司，但是反过来，他被儿子们的影响，然后随着他们的腐败，没有好好的做他们的榜样。有一个关于一个电影明星的故事，他和他的女朋友同居，然后现在要有第二个孩子了。然后在同时，他发现他的22岁的女儿也是未婚怀孕，但是却不愿意跟这一个孩子的父亲结婚。然后这个电影明星的父亲这样子的说，他说他在一次在被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不愿意看见我女儿就是这样的和男人同居。关于这些事，他说我的思想还是蛮陈旧的，我还是属于老派的思想。"然后他马上的就微笑在那里说了："好了好了，我现在也是没有结婚跟一个女人同居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也无法，也没有资格在那里教导我的女儿。"你看，这一个父亲期望他的女儿过着某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但是他却无法成为他女儿的那一个榜样。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小儿科专家，我想当中，如果你认得这个人的话，听过他的名字的话，大概也反映出的你的年龄是多大的。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做 Dr. Spock， 那我想我们大概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啊，其他的你回去查一下好了。 Spock，S-P-O-C-K， 他这样的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讲的父母是孩子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学习的方式。 孩子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有一天长大了要像父母。一般来说，就是实际上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呢，是做孩子们的榜样。如果我要孩子们以后有一个愉快的家庭生活的话，那是要由我开始，在那里爱我的妻子，好叫我的儿子能够知道如何爱他们的妻子。当我爱妻子的时候，也让我的女儿知道什么是叫做被爱，也知道对自己以后的丈夫要有什么样的期望，是不是？从自己的父亲对母亲的爱，她能够体会到什么是叫做被爱。不然的话，如果有人他几岁生日就送他几朵玫瑰花的话，然后有些的女孩说："哇，这个人这样的爱我，能够不嫁他吗？"然后他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阿姨就跟他说："一个人每天送你一大堆的，每年送你十几二十根的玫瑰花，这就叫做爱吗？是不是？"这是我们可以思考，要从我们那里开始。当我用时间与孩子们沟通，一起做事，一起玩耍，我就在那里成为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爱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不跟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大概将长大了之后也不容易跟他们自己的孩子玩的，是不是？我记得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每一天在教会的时候，我都想，好，今天下午回的家要跟孩子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都想好了。但是我会发现十之八九，一回到家，我什么都不想做了。就白天想着跟孩子们用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玩，一回到家，没有。这件事情令到我感觉到蛮大的一种的一个内疚。后来慢慢我开始体会到，因为当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的爸爸也从来没跟我玩过。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叫做跟爸爸玩，那现在自己有孩子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玩。小的时候都没问题的，是不是？你跟他们玩，但是慢慢当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的时候，我们跟他的距离就越来就远了。当然，我们也很感谢神，很多时候看到我的孩子们。并没有因为爸爸小的时，他们小的时候，爸爸没跟他们玩，他们也就像爸爸一样，他们在那克服这些的困难。今天看见他们跟孩子们的玩耍，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高兴。如果我要孩子有诚信，要敬畏神的话，就要从我开始，让我每天的生活都能够反映出我对神话语的那一个顺服。如果我要孩子对人更加的良善，更加的有恩惠的话，那他们也要在我的生命里看见这些的美德。特别是星期天的晚餐，在晚餐的桌上，我们这个做爸爸的，我们是怎么样在那里批评今天的讲员或者教会的牧师呢？要记得，孩子们是从大人，是从我们这里，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态度那里来学习的。我记得以前在做婚前辅导，特别是婚前辅导的时候，经常听见一些年轻人说："我爸就是这样的对待我的母亲，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对待我的未婚妻，我的女朋友。"我父亲从来没有牵过我的手，从来没有跟我玩耍过，所以你现在要我跟孩子玩的话，我的确是没有办法。我想，但是我做不到，是不是？我们听见很多这些的懊悔的话语。如果你在这一种的循环里面，因为父亲没有这样对待过你，说你现在不知道如何对待孩子的，我说可以。不需要继续这种的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可以来到你这里的时候，就把要下意识的把它要切断了，要从你开始，是不是？不能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总是孩子的榜样。但是关键是什么样的榜样？是好的榜样呢，还是坏的榜样？然后在最后，我们看到这里的讲的父亲对孩子的教导，神透过。 一个先知，一个成人对以利说了话。现在我们继续要看的是神透过一个小孩子，就撒母耳的，对他说话。在第三章那里，三章的十三节，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这罪就是他的儿子自遭咒诅，他也不责备他们。神是在这里对撒母耳说的是，以利他至少内心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孩子们的邪恶，对神的藐视和淫乱的行为，他也从别人那里他知道，但是他却没有在那里质问。他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他怕会有事情，大概也像我们很多人一样的，希望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啊，希望他这些的行为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我想我们都很容易有这种的心态，我至少我有时候会这样子，知道孩子做错了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不想去面对，我太太会比我勇敢很多，我不想面对，因为我不想听到一些我不喜欢听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在这里的这句话的重点是，神是在指责以利，因为他没有在那里约束他的儿子，他没有教他们。那以利对孩子们唯一的指责是什么？就是在第二章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我儿啊，不要这样呢。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有谁为他求情呢？无论你怎么样看这一番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好弱，好脆弱的一句话。以利是一位祭司，他熟悉摩西的律法，他也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特别在生命记，如何清楚地讲出父亲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他要为自己没有做到，没有教导，他要负责任的。然后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了誓，以利家的罪孽永远不能用祭物和供物来买赎啊！这是一句何等忧伤的一种的判断，一种的判决。但是同样的，在第三章里面，我们从以利的身上看见一点点的曙光。在他年老的时候，神将撒母耳委托了给以利，神要用以利来塑造撒母耳，再把撒母耳养育成以色列的第一个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也要给以利再一个机会。以利做什么呢？在第三章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一天晚上，年幼的撒母耳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我想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然后他以为是以利，他就跑到他那里去，但是以利并没有叫他。撒母耳三次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叫，每一次他就到以利那里，以利这个时候体会一定是神在呼召，在呼叫撒母耳，然后他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他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以利告诉撒母耳要做什么？要撒母耳听神的话。在以利自己的家里面所缺少的就是听这一个词，以利没说，所以他的儿子们就没有听见，或者他说了但他们却不听，他们也没有听神的话。以利没有教导他的儿子们去听神的话，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撒母耳年幼的时候要去听神的话。我们是否也是如此？身为做父亲的，我们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约束他们远离那些错误的教导和行为，鼓励他们做那对的、那好的事。我们要教导他们要听神的声音，要经常的提醒他们有那个绝对真理的存在，不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是不是？我们不是单单的告诉他圣经里面有一二三四五，这些是要注意的， 我们也要将这个世界观要介绍给他们，我们要教导他们，有时候也包括了自己，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比任何的国籍任何种族的身份是更加的重要。并且在家里面我们要教导刚才讲的那个圣经和世界观，圣经的那些的价值观，如果我不教的话，你不教的话，电视、学校、流行音乐、社交媒体就会成为了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你相信有那就有，一切都是主观的感受。那如果我们不教的话，那有一天我们会说子不教父之过，是不是？当然了，我们也会问的，如果子有错的话，那谁的责任呢？是不是？以利的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当中或者有父亲体会到自己没有做到神要我们所做的。虽然我的孩子都大了，但是事实上还是在回想，如果我重新来过的话，我会做的怎么不一样。内心有时候也会有些的懊悔，也会有自责，但是我们也都能够了解，没有办法再挽回以前过去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不需要长久的停留在这种状况里面，神往往也会将一些的年轻人带进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一些青少年的事工，不要让我们过去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失败来阻拦我们今天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和我愿意的话，我相信神还是一样的可以在那里使用我们。你看看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个样子，以利大概心里面有蛮有了罪疚，但是神给他了另外的一个机会，把撒母耳放在他的身边，然后他怎么说 去告诉撒母耳，去听神的话，仆人在这里请说。以利的家庭不是一个可以引以为傲的故事，是不是？他并没有好好的教养他的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很少听过一些的讲到说我们要效法以利，我们说讲的都是要效法撒母耳，但是就把以利那部分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是不是？以利有些东西不好谈的，不好讲的，是不是？但是从今天这样子有一点很简单的一个看了一下以利的生平，我们大概从里面也体会到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父亲，要参与孩子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心灵道德上的成长和他们的光景，需要成为他们生命的榜样，并且要教他们学习聆听顺服神的话。我们看见以利是一个从某一个角度相当失败的父亲，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能不能够从旧约的圣经里找到一个我们能够模仿的父亲？有没有试试看？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一直看，有没有一个父亲圣经特别描写到一个地步，你说呀，这是我们可以模仿的？好像没有啊。母亲好像能够找到几个，是不是？这几个就成为我们母亲节的信息，是父亲，好像没有。这一个的缺乏，是不是在那里准备我们读圣经的人，在期待在以利好几百年之后要来的有一位？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来到世界，因着他的来临，他宣告说他是那一个好牧人，他在那告诉人说，他说他认识他的羊，他知道他的羊，他知道他的子民，然后他的子民也认识他， 他又告诉他们，告诉他的羊群，他的子民，他们要效法他的谦卑和他的温柔。他也允许他们说，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圣灵会降临，然后亲自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在父亲节这一个节日，我相信是儿女们特别尊敬父亲的意志，是我们做父亲的要继续的将自己委身给自己的家庭。是不是也在同一个时候，我们都要一起的来学习，再一次的来仰望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位父？因为只有他是那一位全然里里外外都认识我们，也是我们能够，也是我们要效法的那一个完全的榜样，是不是？一直到今日，他仍然在那里呼唤我们，他在那里鼓励我们要来到他的身边，在那里不停的鼓励提醒我们要听他的话，他不停的在那里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听，然后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知道在父亲节这一天，我们都带着很多很复杂的心情，无论我们是做子女的或者是做父亲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者我们都是有一些的内疚在那里，想了啊，有一些我们该做的但是没有做，那不该做的反而做了，或者说了一些我们不该说的话语。我想也是最好的一个节日，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所过去所没有做好的，我们的天父都已经完全的饶恕了我们。他也是在我们的身边不停的给我们一个机会，在那里纠正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他给我们第一次的机会，给我们第二次，也给我们第三、第四次的机会。或者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的，孩子现在还小的话，当你我们从以利的生平看到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你大概知道最清楚在哪些方面你特别的需要加强，好不好？你就告诉神，因为我相信他在听，并且他一定的也会给力量与你，让你可以做一个孩子们能够模仿的一个爸爸。我们就用一点的时间，我们自己来对神说话。天父，我们谢谢你聆听并且也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